揣祭仙听了黄富阳的话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嘴唇吸动了两下，欲言又止。福康安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就从怀里拿出军机处的官房文书和侍卫腰牌，啪的一下甩过去了。你信不过我们，难道连你的把兄弟也信不及？这个你拿去仔细看看。揣祭仙打开明黄面的官房，又看了看那面腰牌，这是宝蓝托底儿、四面镶金的牌子，上边是满汉合璧的文字，乾清门侍卫。揣祭仙不由浑身一颤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，连话都说不成句了。小人也是听说个皮毛，这就和黄大哥吹牛了。哎，您想啊，这种事，小人怎么敢还招惹呢？刘墉绷着脸问：“哦，你是说不敢招惹蔡七是吗？”“
是，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。”
福康安接过话茬，冷冷地说：“哈哈，所以你就敢招惹我了？你以为我杀人就眨眼吗？哼，告诉你吧，我最喜欢滚汤泼老鼠，一死一窝。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枣庄大小王八一锅烩了，问你个通同谋逆之罪，九族之内鸡犬不留。富阳，你拿着我的腰牌去把他们的县令传来。”黄富阳接过腰牌问揣祭仙：“你们县令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儿啊？”揣祭仙这才相信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八府巡案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。
县太爷叫葛逢春，住在征税所西院。
黄富阳点了点头，便转身出去了。刘墉看了看满头大汗的揣祭仙，冷冷地说：“怎么样？说吧。”揣祭仙又磕了个头，稍微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才说：“
回爷的话，
其实啊，这事儿的底细我也不大清楚。是群雁楼的老鸨来给我送护花月钱，闲话中透露出来的，说是蔡营新来了个有钱的主，又是买房子又是买庄园的，家里还有一二百庄丁呢。”福康安不解地问：“什么叫护花月钱呢？”“
回爷的话，这行院里呀，都是女的，当地的痞子免不了去搅场子捣乱。还有打枣庄过往的大小官员，有时候啊要叫橘子吃花酒睡堂子，自个儿不好出面，又不愿意招惹当地的巡捕橘子，所以呢这些个事儿就都由小的出面周旋摆平，行院呢每月出些银子。”
他还没说完呢，福康安已经明白了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：“好了，知道了。你还接着说蔡七
啊？”“是，当时呢我说蔡营太远了，离这儿十几里地呢，怎么护啊？那地方我管不了。可是老鸨却说，人家给的银子多，一份160两呢。我当时就起了疑心，就问老鸨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是什么来路啊？可别是江洋大盗吧？”老鸨说：“我也怀疑呢，这家财主姓吕，特别有钱，可是有钱呢又不买地，每天晚上叫堂子，可是既不吃花酒也不听曲儿，只是一味的就干那事儿，叫了十几个姑娘去，他们得上五六十人呢，喝了酒轮流上啊，然后打发银子就走。有时候人手不够啊，连我还得上呢，虽说给的银子多，可姑娘们这么个接客法也受不了啊。”
刘墉见他越说越吓到，呵斥他一声：“行了， 你捡着要紧的说。
啊，是是是，我当时就想，这家是什么人家啊？问了老鸨半天，他才吭吭哧哧的说，有一天他去了，正好呢，他们有几个庄丁喝醉了酒，争女人，互相骂起来了。有人红头胀脸的说，蔡七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改了姓吕就完事儿了。大家现在是在难中，兄弟们都该一律平等对待。哼，好就好，不好啊，老子就翻牌，叫刘统勋一锅全他妈的烩了完事儿。他话没说完，上来十几个人就把他给按倒了，嘴里塞上了破布。我当时嘱咐那老鸨，叫他只管挣他们的钱，别的什么也别管，别多说话。那小子就知道这么多了。好家伙，这么多已经是足够的了，只要那老鸨的话可靠，那个人必定是蔡七无疑。福康安沉吟了一下，问他那里到底有多少人。回爷的话，听那老鸨说有100多个，个个身强力壮。福康安冷笑一声，哼哼，这里真是庙小妖气大呀，照你刚才说的，这里过往的官员、本地的长官，个个都是在烟花队伍里过日子了，都要给你出护花月钱喽。揣季仙不敢回话，只是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外面楼板响，传来了黄富阳的声音，请请这边走，哎，左手第二个门。众人知道这准是县太爷葛逢春来了。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之后，门帘一响，黄富阳领着一个人进来了。刘墉抬眼打量他，来人看样子还不到30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中等身材。进来之后极熟练的给福康安和刘墉各打了个签，然后冲着福康安栓膝跪倒，磕了3个响头。奴才葛逢春给少主请安，并请老相爷老太太金安。他这请安的方式在官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啊。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福康安见他连父母的安都请了，也感到很诧异，急忙虚抬了一下手说，这个礼可不敢当啊，大人快快请起。请问伐越是汉军镶黄旗下的？葛逢春起身又打了个签，笑着说，怎么少爷不认识我了？奴才是小葛子呀，就是府后边管仓库的老葛头的儿子，也小的时候常骑奴才身上玩那个骑马进军。有一回奴才扶您上树，我爹瞧见了，用鞭子抽我，您还……哦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。福康安仔细打量了葛逢春，笑着说，对呀，你是老葛头的儿子，你老子跟我阿玛上黑茶山打过仗，是有功劳的奴才。哎，好像放你出去当了个什么所的常吏，如今也混出人模样了。说着回身对刘墉笑着说，瞧瞧，哎呀，这一下闹出一家人了，他呀是我的家生子奴才，这一家子700-800号人呢，我还真不记得你的本名了。哎，得得得，别站着了，坐下回话。葛逢春嘿嘿一笑说，哎呦，这个奴才可不敢遵命，奴才有6年没见少主子了，得站着伺候。哎呦喂，这个地方太乱了，像个鸡窝，爷是凤凰，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将就呢？奴才斗胆请爷过征税所，那有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花厅，茶房、书房、琴房都有，还有个小花园呢，请爷和刘大人赏光。福康安也觉得这里太杂乱了，木绑房又不隔音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便站起身来说，石安兄，如今过了明路了，看来得在这儿待上几天了，住这儿啊多有不便，得 咱们就随小葛子去吧。
刘墉点点头，也笑着站起身来。那揣祭仙早就看呆了，此刻也醒悟过来了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
哎，那要不要叫几个孩子过去伺候？我挑几个顶尖的，还没开过脸接过客的，哎，准叫爷们开心。
还没等他说完呢，福康安摆了摆手说，
得，
富阳和任精子留下，告诉姓揣的，这事儿要是透露出去半个字，我就活剥了他。还有，把马和茶叶都卖了，明天李氏来了，把银子都赏给他。这事儿任精子去办，富阳完了事儿呢，也赶紧过去。婊子们不要，一个不要。姓揣的，随叫随到，可听明白了？
明白。
黄富阳和任精子一齐躬身回答。其实啊，这庆荣客店离着征税所一点都不远，三个人出门乘车，不多时就到了。
嘿哟，这个花厅着实不小啊，一通五间，三明两暗的房子，里边的桌椅板凳啊都是红檀木精工镂刻的，
两架山水屏风放在两个暗间门口，墙上挂的字画都是大清名家的，远到开国之初熊赐履吴梅村的，近到纪云袁枚的都有，临窗还有一座落地大字明钟，还有各色盆景根雕也都十分别致精巧。葛逢春满脸堆笑，用手一让说，
请爷住西边这间，刘大人住东边，先到正厅吃茶，我已经让他们预备饭了，吃过饭好好洗个热水澡，爷们着实乏透了。
刘墉和福康安各自落座，俩人都在打量这座花厅。刘墉一边看一边惊叹，
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么豪华的，简直比尹继善的总督衙门那个花厅还要阔气呢，不知道你的县衙门花厅是什么模样啊？
福康安也说，
是啊，哎，没有一万两银子恐怕装饰不起来吧。
怎么小葛子，你丰县人人都吃饱饭了吗？我看街上的穷人还不少嘛。葛逢春一人给他们捧上一条热毛巾，笑着说，
嗨，县里哪有这么多钱呢，这征税所呀是省里下派的，省县两头管着，征来的税呢县里只能留两成，本地出煤有三家大户，梁家、崔家和宋家，这里72座煤窑都是他们三家的，他们总想把这里啊变成县制，所有的公所都修的比县衙门大一成，当然了，银子都是他们三家出的，我的县衙门和这儿比呀，那就好像咱们相府里下人住的和老爷太太的正院没法比呀。
福康安若有所思地靠在椅子背上，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这里的征税所、刑名所、驿站必定是想另设县制啊，哎，你是不是也想把丰县县制迁过来呀？
葛逢春收了毛巾，又给二人续水，忙得手不识闲。
哎呦喂，奴才这点子心思主子一猜就中，不过呀，这么大的事儿得皇上点头，我在丰县已经三年任满了，报的考绩呢是桌驿，要是能升到府里，这儿还归我管，升不了呢还得求主子照应，这里要隔镇建县啊，就调我这边来当县令。
刘墉看了一眼福康安，又看了看字明钟，
福康安马上会意了，便说，这些个都是闲话啊，咱们回头再说，小葛子叫他们回避，我们还有正经事要说呢。
仆人们还没用小葛子吩咐呢，都知趣的退出去了。福康安命葛逢春靠近了坐，便说起蔡七的事来了。
小葛子，你听说过蔡七这个人吗？
他是一枝花的余党，是侵犯。刘延清老大人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要捉拿于他。想不到他竟躲到这儿来了，说不定里边还有那个姓林的台湾人呢。枣庄可是你的管辖区呀，要是让他们逃了，就是你的弥天大罪，顶子也保不住，更别说升官了。要是把他们都捉住了，也是弥天大功，别说是个知府啊，道台也是稳稳当当的升上了。我们想听听你有什么主意啊。还没等葛风春回答呢，刘墉就说，哎，这事儿你事先知道一点蛛丝马迹吗？葛逢春听的是悚然动容啊，急忙回答说，不不不，不知道啊，卑职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。刑部只有一张海捕文书，我的官小，看不到底报，只是听说蔡七逃到安徽了，又有风传说他进了大别山，谁知道竟然躲在这儿。少主这一说呀，奴才真的是惊出一身冷汗呐。别看枣庄是个镇，但是鱼龙虾蟹百行杂处啊，地下肥的往外冒油，地上三教九流，谁不来刮呀？蔡七手里有银子，躲在蔡营又没作案，谁去管他呢？既然如今知道了他的下落，肯定要一网打尽，具体如何调度还请少主和刘大人吩咐，我一定照办就是。福康安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这个蔡营附近有没有山地呀？或者有别的能盘踞固守的地方？蔡营往北二里就进了沂蒙山了，往西五十里那就是微山湖，西北二里的地方有一座荒冢，上边有座田将军庙，香火不是很旺盛，但地势嘛还算是险峻，哎，倒是能聚守。好，明天呢把地图拿来给我看。是，少主。这附近四十里地之内，哎，有没有旗下的兵营或者是汉军旗营啊？哎呦，没有。不过丰县驻有一个棚的兵啊，枣庄各衙门的衙役合起来也有400多号人呢。只是这些个人除了要钱欺负老百姓，别的什么也不会，怕是用不得呀。福康安没再问话，只是倒背着双手在屋子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问刘墉，石安兄，这事儿你主持还是我主持？当然是你主持了，我参赞善后。好。他快步来到葛风春身旁，放低了声音说，小葛子，你听着，不能用也得用一下，现在头一条就是保密，把那个王八头和李氏母女俩都暂且软禁在这个衙门里，对外边呢胡乱找个借口就是了。第二，他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急忙住口不说了，给葛逢春递了个眼色说，哎，要是有人要见你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就说是茶商。说着又坐回了原处，笑着对刘墉说，哎呀，今年呼伦贝尔遭了雪灾，这茶砖生意啊怕是不好做咯。刘墉也笑着和他搭讪，啊，不要紧的，不好做那也得做呀。说话间来人已经进来了，刘福二人抬眼一看，进来的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却是一身长随打扮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像个少妇。他只看了福康安和刘墉一眼，便不卑不亢的向葛逢春打了一揖说，老爷，广东那批货汪家送来了，价钱却比原先说的涨了100多两，账房里的方先生说照单收货，太太不依，叫我来请老爷快点回去一趟。这么一来，葛逢春马上显得有些魂不守舍，看了看福康安和刘墉， 对来人说，哎呀，你没看见我这正说生意呢吗？小张子，你先回去告诉太太，好生招待汪东家，我今天晚上忙，明天才能回去呢。那小张却不肯退下，放肆的看了福康安和刘墉一眼，似笑非笑的说，嘿嘿，他们不就是个茶商吗？一篓子茶才能值几个钱啊？汪东家明天就要赶着回丰县，误了事儿怕不好吧，还是请老爷立即回部。福康安见葛风春的脸色苍白，那个小张倒是从容镇定，一点不像个奴才的样子，不由十分的诧异，便笑着说，啊，既然是你们县太爷叫你先回去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们还有几句话要说，县太爷一会儿就回去了。那小张看了看福康安，又看了看葛风春，不耐烦的打了一揖就退出去了。刘墉看着那人的背影说，哎，你这个长嘴怎么如此无礼呀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历？福康安也说，哼，他一进来我就看着他不地道，哪有这样和主子说话的奴才呀？哎，小葛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葛逢春的脸立刻变得苍白苍白的，他长叹一声说，哎，终归是奴才没本事啊，本想回去见了相爷诉诉苦，请相爷替我做主的，没想到少主子来了，那也一样，我先回去应付一下，等办完了差事，我就给主子亮亮家丑。福康安见葛逢春热泪盈眶，知道他准是有什么委屈，轻轻一笑说，嗨，小葛子，你别这么哭丧着脸好不好，像死了老子娘似的，谁知道你府里都养了些什么王八羔子，还做生意，一个下人竟敢这样对你，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和石安兄也是世交，这儿啊没有外人，天大的事儿也替你担待了，对吧，石安兄？刘墉急忙点点头说，啊，是是是，那是自然了。葛逢春又给俩人续了点茶，小心翼翼地坐回去，才颤声说道，主子，先说奴才的罪过吧。奴才上任呐，没带家眷，刚才来的那个沙才呢，是原任葛太尊推荐来的跟班，他是本地人，叫张克家。他说奴才跟前没个女人伺候，端茶送水的，起居啊，饮食啊，这个男人终归是不在行，就叫他老婆进来伺候。那女人呢，模样长得不错，嘴也甜，手脚麻利，人也泼辣。大前年有一天，他来伺候奴才洗澡，奴才一时糊涂，就嗨，别你妈的啰嗦了，是不是你睡了他，那姓张的就以此来要挟你啊？不，少主子，起先呢也没什么，他不但没埋怨奴才，还说他老婆能伺候奴才，哎，那是他的福分。可是后来接二连三的又出了几件事儿，奴才这就算是上了他们的贼船呢。